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来看约伯记的最后42章第七节开始。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在约伯记故事的最后，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发展。这里告诉我们，神对约伯的3个朋友发怒，神要他们献祭，为自己献上燔祭，之后呢，要约伯为他们来祷告。这里经文2次提到说，约伯的朋友议论神不如约伯说的是。我们从这里看见一件非常重要严肃的事，那就是议论神，讨论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讨论神的作为，神在做什么，神为什么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代表什么样子的意义，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我们大概很少想到我们为神大发热心，我们在这里谈论神，也许我们向别人介绍我们的信仰，告诉他们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也许在教会的讲台或者主日学的教导当中，或者在和弟兄姐妹的分享团契里头，我们常常谈论神。可是我们很少想到谈论神的过程当中有可能造成神的怒气向我们发作，因为我们谈论的那个神不是真正的神。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容易犯的错是，我们谈论神表面上是谈论神和神的作为，可是更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谈论神，或者我们把神说成这样或那样，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让我们在别人面前看起来更为重要，或者更为敬虔。也有一些时候我们与人辩论，辩论神是怎样的神，在辩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因为血气的缘故，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在辩论当中占得上风，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在言语当中我们可以战胜。可是呢，越是这样越容易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说的离开真理，离开神的本性，离开神的作为，相当的遥远。 在我们的谈论当中，如果是假造的，如果是夸大的，如果是我们的思想而不是真正上帝的心意，这一些呢都跟约伯的朋友们所做的是一样的事。他们也许有一个好的动机，希望来安慰约伯，他们也许有一个好的想法，希望约伯能够看清他的罪恶，以至于在罪恶当中被挽回，他们可以重新使他归向神。好的动机，好的想法，可是呢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却任凭血气胜过于他们对神的认识。在这里第二个我们看见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祷告。很有趣的是，当约伯的朋友献祭之后呢，神的交代是，我的仆人约伯就要为你们祷告。神说，我因为悦纳约伯的缘故，我就不会按照你们的愚妄来惩罚你们。如果约伯的朋友在一开始来到约伯那里要安慰他的时候，他们陪他一起祷告，不晓得约伯记整个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在约伯记的描写当中，我们知道这一些对人来说不幸的事发生，它有两类，一类是人的苦难，一类是因为人的罪恶所带来的刑罚，是人的罪所引起的，我们称它为刑罚，不是人的罪所引起的，像约伯所经历的，我们称它为苦难。在这里很明显的，如果约伯的朋友们他们因为得罪神，那个罪没有被处理，神要按照他们的愚妄办他们，他们就要进入刑罚。如果是这样，祷告献祭使得那一些罪恶，那一些刑罚可以得到解决避免。对我们来说，这应该使我们的祷告有极大的重要，极大的价值。经文就告诉我们，约伯虽然在辩论的过程当中跟他的朋友们有许多的怒气，可是当他的朋友们献祭之后，约伯就为他们祷告，神也真的使约伯的朋友们的罪就得到了赦免，同时呢，神使约伯从苦境当中转回，原来要安慰人的，现在呢，成了被代祷代求得到赦免的。在这里当然最重要的发展是约伯从苦境当中转回。我要特别提醒各位注意的是第42章第10节，这里说到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后来所蒙受的祝福是加倍的祝福。怎么样子的加倍呢？第一个提到他得到加倍的祝福是第11节，讲到约伯的弟兄姐妹，以前所有约伯所认识的这一些人，他们都来见他，他们在他家里头和他一同吃饭，他们和他一起谈论到神所降给他的这一些灾祸，然后他们为他悲伤安慰他。从这里经文的描述看起来，约伯还没有真正从悲伤从苦难当中完全的出来，或者换个方式讲，约伯从苦境当中转回进入那个加倍的祝福，不是一夜之间，不是一下子他就从苦境当中转回，这一天是苦境的最后一天，隔天一起来他就金银财宝各式各样的丰富通通在他的眼前，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一夕之间的转变，这一些人大概就不需要来为他悲伤安慰他，因为他已经又回到从前的丰富，从前的有名，从前的尊大，会为他在那里悲伤安慰他，因为他仍然受到那个苦难的那个结果，他仍然有许多的失去，有许多的悲伤。换句话说，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使约伯比他从前所有的都加倍的第一个 第一个加倍的祝福在于这一些关系的实质。从前有许多的人认识他，可是这一些人认识他，也许只是单纯的知道他，他们或者是他的弟兄姐妹，有那样子的关系，可是呢，没有太多的往来。或者这一些人和他同住在一个城里头，他们知道约伯，知道他的名声，知道他的善行，知道他的富有等等，但是呢，从来没有人跟他有这样子的关系。今天因为苦难的缘故，这一些人来在他家里和他一同吃饭，这些人来可以为约伯的悲伤来安慰他。约伯不再像是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各式各样丰富有余的人，约伯成为一个可以接受安慰的人，在他周围的人可以提供安慰，可以提供陪伴，甚至于这一些人来，每一个人可以送他一点钱帮助他。第一个加倍的祝福是关系，关系的深入，关系真正的存在。我们大概很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蒙受的祝福。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认识许多的人，也许那是一种福气，但是如果我们的关系是可以真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彼此认识，互相扶持，这是约伯所蒙受加倍的祝福之一。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约伯后来所蒙受加倍的祝福当中，除了那个关系的深入，关系的实质，这些人来和他分享安慰他之外，有另外一个层面是物质的层面。42章第12节说，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约伯之前拥有的羊7000头羊，现在呢他有14000头羊，原来他有3000的骆驼，现在他有6000，原来他有500对牛，现在他有1000对牛，他有1000母驴，所有物质上面的这些拥有都加倍。这些加倍在每一个，不管是牛羊骆驼母驴，每一个类别都加倍，有什么样特别的含义呢？我们需要回到一个旧约中东法律的背景里头，在出埃及记第22章第一到第四节记载了一段非常重要中东法律的基础，特别是以色列的律法。出埃及记22章第一节开始，经文这样说，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5牛赔1牛，4羊赔1羊。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这四节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以色列的律法是什么样子的观念以及表达的方式。我们如果看着这段的经文，我们很快会发现第一节和第四节 就是开头的第一节和结尾的那一节，这两节在主题上面是相关联的。一开始说人如果偷牛羊，后面第四节说如果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这是同一个主题，都讲人偷窃。偷的呢是牲畜，是家里头所蓄养的这一些。第一节跟第四节讲同样的一个主题，其中的差别在于哪里呢？在于第一节里头讲的状况是偷了之后呢，被偷的牛或羊它被宰了或是被卖了，换句话说是没有办法取回的。第四节讲到被偷的不管是牛驴羊的状况是仍在偷的人手下存活，换句话说是可以取回的。这里的差别有另外一个，就是在一开头只有讲到偷牛或羊，第四节呢却加了一个就是驴。这告诉我们以色列的法律不是一个字一个句子这样子描述的方式。换句话说，不能够说我今天所偷的是一只狗，在这一段的法律的条文里头它没有记载，所以呢没有罚则可罚，这在以色列的律法里头是行不通的。因为一开头讲牛羊，后面讲牛驴羊，就是要告诉你如果在第一节里头一个人偷了驴然后把它宰了是卖了，他要根据这里头的法律的精神来赔偿。人不能说这个项目不在法律的规范当中，以色列的法律表达的是那个精神，法官按照法律的精神来施行审判。这里头第一节跟第四节的差别在于如果仍然存活，换句话说是可以还给原主，所失去的牛羊驴等等因为仍然在手下存活，所以可以把这头仍然活着的牛驴羊还给那个主人，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要加倍赔还。所谓的加倍是把原来的那个还给了主人，另外呢小偷呢要从他的财物当中，从他的牛或驴或羊当中呢取出一头来赔还，造成了加倍赔还的效果。可是如果是已经宰了或已经卖了，换句话说呢原主没有办法得回他原有的牛羊，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的损失呢更多更大，因为一头牛是原来主人认得的牛，这个牛和主人可以因着彼此知道性情等等默契，他可以在家中或在田里头做许多的事，一旦是新的必须要从头开始，这样来说对那个主人来说除了失去原有的那个情感需要赔偿，另外呢在和新的牛羊熟悉认识那个过程当中也造成了他经济财产的损失，所以是不是存活在赔偿的原则上面有一些差别。为什么是五牛赔一牛，羊呢却是四羊赔一羊呢？因为在古代的农业社会当中，牛的经济价值要超过羊，羊虽然也非常的贵重，有许多的古代以色列的人家把小羊好像当成宠物一样来养，但是呢牛因为可以下田，因为可以载送货物等等，牛的经济价值更高，所以牛的赔偿就更多。在这里中间的第二节和第三节是同一个主题，虽然这一到四节都跟偷跟小偷有关，不过呢二跟三的关联要大过于一跟四的关联。在一跟四两节经文所夹的当中，二跟三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这个小偷呢要进一个人家，他挖了一个洞，因为他挖了一个洞结果被发现了，所以人把贼打了。 这里说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人看见小偷，所以人在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安全，保护为自己的财产或家人，在那个打斗的过程当中把贼打了，甚至于把他打死了。这里规范，如果太阳已经出来，打死人的就有罪了。如果太阳没有出来，被人打死的小偷呢，他虽然死了，打死人的他却没有谋杀的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在古代的社会当中，如果是夜晚，当太阳已经下山，当太阳还没有出来，许许多多的地方没有灯光，在那个夜晚当中，一个人呢，为了要保卫自己，他在和贼争斗的那个过程当中呢，会把人打死，大概是失手。他在要保卫自己生命安全的时候，失手打死了一个人，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有正当的防卫，所以呢，没有流血的罪。但是如果太阳已经出来，所以他可以看得到对方，看得到对方的情况之下，却把人打死了，这里头呢，有很大的问题。他可以制服这个人，然后把他交给审判官，这是他应当做的。他可以制服对方的情况之下，他却故意或者因为报复或者因为仇恨等等的理由，他却把贼打死了，他违背了司法的那个原则。人每一个人呢，不可以自己当法官，要把这个事情呢交给审判官来处理。所以如果太阳已经出来，他就有流血的罪。在这两种情况之下，22章第三节的后面说，在被捉拿的小偷，如果他被捉拿了，他要为他所偷窃的，按照第一节和第四节所说的，他要赔还。怎么赔呢？赔的原则就是第一节和第四节里头已经说明的。看看被偷的牛羊是不是可以还给原主。如果他一无所有，他就要被卖，顶他所偷之物。顶怎么样顶替方式呢？仍然是前面赔还的原则。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律法里头有一个按照所犯情节的轻重，以及对于那个失去东西，失去可能是牛羊的原主造成的损失，有一个赔还。不过整个来说，基本上赔还的原则就是加倍。加倍的原则是要让那个偷窃的人知道失去一只牛或一只羊的痛苦，失去一只牛或一只羊在经济上面所造成的压力。当他必须要从自己的牛群羊群当中取出一只来赔还给他偷的那一个人的时候，他经历了那个过程，他开始体会到那个心情。律法的设计是，人如果越明白我们得罪别人，我们伤害别人的那个感受，我们所造成别人的不便，我们在下一次我们就会更小心更谨慎，因为我们有过同样的感受。所以这里的加倍赔还很大程度是要让每一个人在这个被刑罚的过程当中呢，懂得同理心，体会别人失去东西的痛苦和不便或者是损失，以至于他下次不会做同样的事。在这里，这个加倍赔还在以色列的律法和社会当中是以色列人众所皆知的事。这里约伯记42章却非常有趣的告诉我们，当神赐福给约伯的时候，很有趣的是神使用了加倍赔还的原则。虽然所有约伯的这一些牛羊失去的都是没有办法还给他的，不过呢，神给他的呢符合了那个加倍赔还的那个原则。很多的学者 神学家在这里讨论神为什么这样做，神为什么按着以色列律法的精神里头那个加倍赔还的原则来赐福给约伯呢？好像神与约伯失去这些牛羊有关一样。在约伯记一开头的时候，当撒旦来到神的面前，神第二次对撒旦说，你虽激动我，攻击他。其实约伯失去这些牛羊并不直接与神有关，是魔鬼施行攻击，叫约伯失去他所拥有的这些财富。可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按照经文这里的描写，我们可以这样说，神认为约伯失去这些牛羊都在上帝的责任之下，神担当所有我们的损失，神担当所有我们的苦难。理论上在这里需要来赔还的是撒旦，因为他假造罪名攻击约伯，因为他动手攻击约伯，叫约伯失去所有他的财富。理论上按照法庭的语言来讲，应该是撒旦要来负责赔还。然而神却没有等撒旦回到这个天庭来，所以质问他，审判他。神在这里，神就赐福约伯。我们知道许许多多不是因为我们罪的苦难临到弟兄姐妹的身上，这段经文应该可以成为我们极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的神愿意为我们的苦难负责，所有我们经历的苦难在神那里都有答案，他要赐福给我们比先前更多，他要担待所有一切的责任。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42章第13节说，约伯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在神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加倍的情况之下，唯一一个没有加倍的是他儿子和女儿的数目。约伯原来有7个儿子3个女儿，现在呢他也仍然有7个儿子3个女儿。很多人问到，为什么儿女没有加倍呢？答案很简单，因为生命是永恒的。在永恒的生命里头，约伯总共有14个儿子6个女儿，连儿女也加倍。我们所有的苦难在上帝那里都有答案，神要赐给我们一切丰富的福分。如果我们在苦难当中坚定信心，继续等候仰望，愿神祝福您。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